好，那我们就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哈。天父上帝啊，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感谢你又给我们聚在一起，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有智慧。主啊，求你真的是管住我的大脑，我的思想，真的让我所说出的每一句话，主啊，都是符合你的真理，都是能够荣耀你的名。保守我的嘴巴，不要说任何出自自己私意的话，也求你帮助我自己能够按照你的话语来生活，不要只说不做。也求你帮助每一个听的人，你真的是亲自高他们的耳朵，高他们的心，真是让他们能够听见你的话，存记在心里，把它活出来，也能够影响周遭的人。也求你保守这个网络线路，让所有的网络线路都平顺，不要让任何人掉线，让我们都能够最好的听把你的话能够存记下来。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 share 视频了。好，可以了哈，凤华班长。
非常好。
好。大家听着没问题哈。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创世纪第38课哈，我们就今天我们把创世纪第12章剩下的这一部分把它看完。这部分的题目是亚伯兰，还没改名字哈，亚伯兰的软弱与上帝的信实哈。我希望我们这一课上完了以后呢，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哈。第一，回应上帝呼召的过程一定会顺利吗？第二，顺利和好结果是判断是否上帝带领的标准吗？第三，人的软弱和罪能够拦阻上帝的计划吗？四，上帝如何用外邦人管教他的子民？五，恐惧症是怎么回事哈？人为什么会恐惧人啊、物啊，或者其他或者处境哈？恐惧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如何战胜恐惧哈？然后我们最后会思想一下罗德和罗德的家仆们，他们怎么看待亚伯兰的软弱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圣经，创世纪12章10到20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儿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好，我们呢，我会从今天会从这五个方面哈来讲这一段圣经哈。第一，上帝并没有应许跟随他的人他凡事顺利哈。第二，我们怎么判断？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判断我这件事是上帝的带领呢，还是我自己的想当然呢？啊，第三，也是这一段圣经中最重要的是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信实，上帝言而有限，他从来都是实现他的诺言，他的应许哈。好，第四，我们会讲亚伯兰的胆怯 和胆怯造成的后果。第五，我们特别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害怕，都有恐惧哈，甚至心理学给他提了个标签，各种各样的恐惧症哈。然后怎么样战胜恐惧哈？好，好，先看一下地图哈，这个右边这个地图哈，右边的这个地图呢是我们还记得吗？在十二章的时候，首先我们一到三节是上帝呼召亚伯兰，让他去迦南地哈，给他很多应许哈，然后呢。亚伯兰就带着他的妻子、侄子，还有他们的众家仆，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然后就开始从北边就下来了，就是北边就往南走。首先走到示剑，记住吗？他在示剑的摩尼橡树那儿筑了一座坛，然后继续往前走，走到那个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殿啊，在伯特利和那个爱城中间又筑了一座坛。好。然后他就继续走，走到那个迦南地的南地哈，也就是说他就把整个迦南地从北到南都走了一遍。记住他走的是迦南地中间的那个山峰，那个山林，也就是说他走在那个上面，两边一看就可以把整个迦南地看个遍。OK， 所以他走到南地的时候呢，就已经把整个迦南地看了个遍，看了个遍，这个时候。等他看完了以后，迦南地就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了。他就顺着南地，他就往这个，我看这是西边，就往西边走，就走到埃及哈。左边这个地图就是埃及哈。你看埃及，你会发现埃及是不是比那个迦南地更加绿？尤其是在这个利洛河，你看上面哈，上面呢它是地中海哈，地中海呢，然后你记住哈，这个以色列它是在地中海的西边哈，然后呢这个埃及是在地中海的南边 ，OK， 所以那个埃及那个利洛河它进入这个地中海的时候，它分叉，分了很多条岔呢，所以呢，这个埃及那个靠上面那一块就像个三角样的那一块，它不光是它有几条河啊进入地中海，它有很多湖，淡水湖，所以它那一块是非常肥沃的。OK， 我们记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记得后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迦南地发生过好几次这个饥荒，每一次埃及都没事儿。所以埃及这块土地是更加肥沃。然后以前我们讲创世纪，我们也讲过人类的起源是在人类就是大洪水之后哈，人类从那个亚亚拉山下来以后是在两河流域哈，建那个巴别塔呀，两河流域的那个然后慢慢的从两河流域，然后就顺着这个肥沃的月湾哈，半月湾，然后就往这个南边走哈，往这个南边走，这个韩的后代迦南和这个埃及就走这么远了。这个时候哈，这是4000年前，所以韩的另外一个后代埃及就带着他的子孙们，他们就到了埃及这块地哈，然后就开始繁衍。这块地是非常绿的，是非常肥沃的哈。圣经地理很重要，你了解圣经地理，帮助你理解圣经哈。好，所以呢。我们看哈，亚伯兰到进入迦南地，他完全是按照上帝的这个指示做的，完全是上帝的旨意啊。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就是上帝喊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没有一点点妥协。结果他到迦南地以后，迦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OK， 但是呢，这个上帝的就是外邦人哈，就是上帝没有拣选的这个外邦人，这个埃及地全粮食这么丰富 ，OK， 而且他到埃及地呢，他又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危机，什么危机呢？因为记住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分开了，就是说人类那个时候大洪水之后呢，100年就是人类与巴别塔，然后人类开始分开，所以到亚伯拉罕的这个时候，他下来的时候，这已经是巴别塔之后300-400年了，也就是说。人类分开居住以后，人的这个面貌特征都开始分化了，因为他 人呐、啊，分开以后，如果你就是这种人，你互相结婚生的孩子都长得这个样子，他慢慢过几百年以后，不同的人，他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就跟那个狗配种一样的，那个狗他本来刚开始是同一个妈，最原始的时候啊，他长得有大个子有小个子，你把那个大个子分开，大个子跟大个子交配，小个子跟小个子交配，慢慢那个小个子的后代就是小个子，大个子的后代就是大个子哈。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那个埃及人的面相跟这个亚伯兰他们就很不一样了。如果你看这个金字塔那个时候的埃及人的面相，古埃及人哈，不是现在的埃及人，现在的埃及人是伊斯兰教兴盛以后，把现在的把古埃及人全部干掉了，现在的埃及地住的是这个伊什玛利的后代，是阿拉伯人。OK， 所以以前的古埃及人，他们脸皮肤比较颜色比较深，而且脸比较扁，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实话 ，OK， 但是亚伯兰的话，他们那些后代是跟他们长得是不一样的，他们比较像现在的阿拉伯人。OK， 所以总之，埃及地有粮食，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家里的仆人和家人就进到了埃及。进到埃及，因为他们的长相其实跟当地的人是很不一样的。他的太太是极其的漂亮，当时撒来已经65岁，但是记住啊，撒来127岁才死。所以他的65岁相当于他的寿命的正中间，也就是说他相当于我们现在40岁。不过40岁还这么漂亮，让人见人夸，这么漂亮也是不得了哈。总之他很漂亮，大家都说公认他漂亮。所以他的这个丈夫也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亚伯兰也知道他很漂亮，所以呢他们就进到这个埃及地。所以你可以看见亚伯兰当时他的处境是很尴尬的。 OK， 他这个时候你要看得很清楚，他并没有求告上帝啊，他就去了这个埃及地哈。而且去了埃及地，记住埃及那个时候已经很发达了，因为他们离开那个两河流域到那儿已经安居了大概300多年了，所以他们已经成了王国了，很发达了。 OK，所以对于亚伯兰来讲，他是个外地人，初来乍到，语言也不熟，势单力薄。OK，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处境哈。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可以想，亚伯兰他可是跟随上帝的旨意啊，为什么去了以后就有饥荒呢？为什么处境这么艰难呢？难道不是上帝的旨意吗？所以看见没有？我们经常问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到亚伯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不能用我们是否平顺来决定是不是上帝的带领。OK， 我在辅导群里面也在过去跟随主的30年当中，我看见很多基督徒，包括教会领袖哈，我说的这个案例其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他们都这样说哈，很多人跟我讲，而且都是理直气壮的，你劝都劝不过来的哈。他们都跟我说，哎呀，我生活中有一个这样的事儿，然后我就这样决定哈、啊，我都知道有教会领袖，夫妻分居几年，为了追求世界上的名和利哈、啊，然后还会美其名曰这样可以荣耀上帝的名哈、啊，然后呢，他说是上帝带领我的，为什么？因为事情进展的非常顺利呀、啊，因为事情的短期结果很好啊，因为我心里很平安喜乐呀，这些是上帝带领的依据吗？不是的，如果这些事的话，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就不会有这么尴尬的局面了，是不是？亚伯拉罕这个真的是上帝在途中跟他说过几次话，这是清清楚楚是上帝的带领啊，结果让亚伯拉罕遇到这么大的困境。 OK， 这么大的困境，而且上帝很奇怪哈，上帝没有事先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到了迦南地会有这个困境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可能说了亚伯拉罕就不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来想，我们判断我做一件事，我要做一个决定，我怎么样判断它是不是出自于上帝，是不是上帝的带领呢？绝对不是说看这个事情是不是进行的顺利，也绝对不是说看这个事情是不是结果很好，也绝对不能说我只要我的心里有平安喜乐。为什么？因为说明你的三观都没有被圣经归正，你的心很歪，你在你的歪心的那个时候，你也会很平安喜乐的，是不是？所以这些都不是判断是否上帝带你的依据。 我们是否判断是否上帝带领的依据是上帝的话语哈。亚伯兰去迦南地，虽然他最后去了以后他的处境哈，也没有看见任何神迹啊，也没有什么物质的好处，自己还破费了很多，但是我们很清楚他就是上帝的带领。为什么？因为是上帝的话语为依据，上帝亲自告诉他的。因为亚伯兰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啊，我们现在有圣经啊，所以你怎么知道是上帝的带领呢？就好好的读圣经啊，看看你的这个理由是不是圣经的带，是不是符合圣经，看看你的动机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不是看看你的手段是不是符合圣经。总之我们现在判断我们是否有上帝的带领的唯一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是上帝的话语。当然有时候也会有其他的印证，比方说环境的印证啊，其他属灵长者的印证啊，但是那些印证必须符合圣经真理，如果不符合，那些印证就不是印证，只是你自己的感觉哈。好，这是我们刚才看哈，亚伯兰刚开始很尴尬，然后你再看他在埃及地以后，你看他在埃及地以后，然后呢，他就撒了个谎哈，这就是撒谎哈，撒了谎以后，结果他的妻子哈就被带进了皇宫，成了王妃哈，成了王妃哈，然后呢，因此法老还这样的话，这个亚伯兰就成了国舅爷呀，然后挪得也成了皇亲国戚呀，然后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读了这个时候你看见没有，亚伯兰做违背上帝的事儿，上帝在这个故事中在亚伯兰下了埃及这一段时间，上帝一句话也没说，也就是上帝不想跟亚伯兰说话。 OK， 但是呢，从属世的角度来讲，亚伯兰发达了呀，得了很多的好处啊，是不是得了很多的好处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上帝还把这个还击打这个法老和他的全家。所以如果你是按世俗的，按很多人的标准，是不是感觉从世俗的标准，从外界来看，是不是亚伯兰在埃及做的才是对的呀？是不是？因为从世俗的标准来看，物质的标准，然后从这个法老的这个处境来看，感觉好像更加兴旺，更加顺利啊，是不是？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在埃及的这段时间，上帝根本不理亚伯兰。为什么？因为在埃及这段时间，亚伯兰做了一个非常坏的见证，他撒谎。OK， 他没有按照圣经真理来处理这件事，他胆怯。虽然他得了很多物质的好处，虽然上帝惩罚了这个法老。OK， 所以看见没有？就是说，我们的应用是基督徒，我能不能用我自己做的决定产生的物质的后果，产生的今生今世的后果，来判断我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不能，不能。我们判断我们做的决定是否符合圣经真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我做决定的时候，我是不是按照圣经真理做这个决定？我的动机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我的手段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不能用任何结果来判断，因为用结果来判断的话，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的那段时间，他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他做的全是正确的决定，但是呢，他从属世的眼光看，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也没有看见任何的神迹奇事，还自己做出了很大的自我牺牲。而他在埃及地的这段时间，其实是他非常糟糕，他做了一个很坏的见证，撒谎，然后陷他的妻子于不义不洁当中，但是呢，他自己却得了很多的好处，上帝居然还惩罚了法老，那还有神迹奇事，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迹奇事、物质的结果等都不是判明你的决定是否符合圣经真理的标准，唯一的标准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考量的圣经的上帝的话语没有，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手段是否符合圣经真理。 OK， 好，我们讲这个第三，也就是我们这一章这一部分最重要的要点。其实这一部分最重要的要点是讲的是上帝的信实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上帝记住吗？上帝已经在之前应许了亚伯兰，说什么？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 ，OK？ 然后你要成为大国，大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一定会生孩子的 ，OK？ 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后来上帝也说了，这个后裔一定是从撒来，也就是他的这个妻子没有生育的这个妻子生的。所以上帝既然有这样的应许的话，上帝怎么可能让撒来就做了，就这样就做了这个法老的其中一位妻子，做了其中一位王妃呢？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是不是就会因为亚伯兰的软弱和罪而落空了呢？是不是？所以呢，记住，我们人虽然我们犯罪，但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信实的。OK， 这就是这一段的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哈，注意圣经的叙事题材。所谓叙事题材，就是讲故事哈，就是平铺直述，在讲一件事儿发生。好，就像这个以斯帖记一样的哈，你看以斯帖记也是这样的，表面看它是在讲人的故事，其实你看得见，虽然上帝没有说话，但是你看见背后是上帝的信实，上帝要对他自己，对这个民族，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承诺要怎么兑现，他可以用人的哈。所以呢，这一段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创世纪十二章，亚伯兰在埃及的这个故事，他强调的是讲的是上帝的信实，上帝的言而有信，他不是在讲亚伯兰的软弱。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一段他并没有认真的并没有，就是说圣经本身并没有分析说亚伯兰到底哪做错了呀，等等等等哈。为什么？因为他强调的是上帝的信实，他让人看见亚伯兰他的软弱，更加衬托出上帝的信实。因为上帝应许了亚伯兰一定会成为大国，他的后裔一定会聚在迦南地，而且这个后裔，这个咒祝福全人类的这个后裔一定会从他的妻子撒来出来。 OK， 所以撒来是不可能，所以上帝一定会介入的，上帝一定会介入，会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会把撒来给弄回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亲自动手，上帝要击打给这个法老和他的全家降灾。但是你说亚伯兰在这件事上他有没有他的责任？这就是刚才有人问的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 OK， 上帝的主权绝对是掌管世界的一切。我们也讲了，人类的历史是上帝的历史，是救恩的历史，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上帝的旨意，哪怕是我们的罪，哪怕是我们上帝重用的人，他犯罪了似乎他要把上帝的计划毁坏了，似乎哈，但是上帝不会让他毁坏的，上帝一定会让用他自己的办法。但是这个人如果他软弱，像亚伯兰这次的实信实德，他是有今生今世，他自己是有后果的。好，我们看圣经啊，这是圣经的这个主题哈。圣经反复的强调，整本圣经其实都在讲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OK， 像好，我们来看几段圣经哈。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实信啊，记住我们都是人，我们是罪人，我们也是有限的人哈，我们时不时会软弱的，但是呢，我们纵然实信，上帝是仍然他是可信的，他一定不会背后他自己，也就是说他不会食言，他说的话一定会兑现。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反复复的强调说，基督徒啊，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上帝在圣经中到底应许了什么，到底应许了什么。这样的话，只要我紧紧抓住他的应许，我就不会失望。为什么？因为上帝绝对不会背负他自己，即使我们实信实德，上帝不会背负他自己。但是如果我们实信实德，我们犯罪，我们软弱，很多时候我们上帝会赦免我们，继续带领我们，但是我们的罪经常会有今生今世的后果哈。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关于人的软弱与上帝的信实的一些经文，这样的经文其实贯穿整本圣经哈。我只是想给你们看一些哈，帮助我们大家，我们更加相信上帝的信实，上帝是可信的哈，上帝是可信的。尤其是当我们看见我们爱的人，我们依赖的人，他们很软弱，甚至我们自己很软弱，我们实在是不靠谱的时候，我们就多思想上帝非常靠谱，他非常信实哈。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生命记九章五到六节，你是指以色列人哈，你进去得他们，他们是指迦南人哈，你以色列人进去得他们迦南人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百姓。 OK， 这是后来上帝跟借着摩西神人摩西告诫以色列人，就是说上帝之所以让他们最后能够住在迦南地，以迦南地为业，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也是软弱，也是罪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毛病，上帝说他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也就是说他们刚硬武力。但是呢，上帝之所以要成全这件事，是因为上帝应许了，上帝应许了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上帝应许了亚伯拉罕，跟着上帝反复应许亚伯拉罕，上帝又应许了以撒，上帝又应许了雅各。虽然人不停的犯罪冒犯上帝，但人的这些罪后来都是有自己的后果的，但是上帝一定会实现他的承诺。所以记住，上帝的信实要远远大于人的软弱，因为上帝他绝对不能说谎哈。说到这儿，我说一个题外话哈。我们经常说上帝是万能的，上帝是万能的，那他，我们这个万能是指他的能力在符合逻辑的范围内，是不违背逻辑的，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上帝是信实的。所谓信实是什么？信实就意味着他不能做某一些事，他就不能不信实，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记住，当我们说上帝是万能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个万能的意思要搞明白，因为我们说上帝是慈爱的，他就不能不慈爱，听见没有？是不是？因为上帝他是公义的，他就不能不公义，看见没有？所以他的这个能是不违背他的品格的，不违背他的品格，不违背逻辑的情况下哈。好，我们继续看哈，刚才我们看的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说的话，现在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哈，这是以西结书，也就是说是在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住了几百年，然后后来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哈。以西结他是一个祭司哈，他在这个他在巴比伦的时候，在评论为什么以色列亡国啊这件事的时候，他说的哈。好，我们来一起来看哈，右边以西结二十章十三到十四节，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大大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我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民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段圣经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就是上帝他既然已经应许了以色列人，他要保存这个民族，然后呢他要从这个民族诞生全人类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他要把这个民族放在迦南地，放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住着。 OK， 所以呢虽然这以色列人非常糟糕， OK， 非常糟糕，他们跟我们一样非常糟糕哈。 上帝本来对他们很愤怒，上帝本来可以把他们全杀死，但是呢，如果杀死了，那上帝的信实就没了。他的那句话，他要以色列人住在这个迦南地，然后还要通过他们的后裔诞生全人类的救世主，这个应许就不能兑现了，那就上帝的信实就没有了。所以呢，上帝为了他自己的信实，所以他不会把以色列人全部杀死，但是会不会杀一些人？当然会杀了，因为这犯罪的是有后果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在这旷野的那些悖逆上帝的那些人，20岁以上的在那待40年全部死掉，只剩下约书亚和加勒 ，OK， 全部死掉 ，OK。好，我们再看这个以西结36章啊，14节、15节、22，然后到23节哈。好，所以主耶和华说：“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使国民半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22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 OK， 不是为你们，乃是为上帝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什么？当神的选民在外面犯罪的时候，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就亵渎上帝的名，就像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做的事一样。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他的这个事儿就是亵渎羞辱上帝的名。但是上帝为了他的圣名，他不会把他完全灭掉的。为什么？灭掉了他的信实就没了，那是就羞辱了上帝的圣名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上帝哈，整个上帝整个的做事的方式哈。好，继续哈，23节，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啊，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哈。再说一下啊，当我们基督徒，我们不遵守上帝的道啊，我们按着己意在世俗人中间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亵渎上帝的名，我们都是做非常坏的见证。但是呢，上帝也，如果我们真的得救，我们只是软弱的话，上帝还是会拯救我们的灵魂，但是上帝会修理我们的。OK， 所以这样的话，上帝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公义，这三者才会都全呢。OK， 好，所以看见没有？所以这是上帝一贯的在圣经中做事的方式哈。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呢，在当亚伯兰在埃及做了一件这样的事的以后哈，所以呢，上帝就用法老，虽然法老在这件事上受了上帝的惩罚，但是呢，法老确实在这件事上其实比亚伯兰做得更加公义啊，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撒莱是亚伯兰的这个妻子啊，他亚伯兰说的半边实话半边谎言，因为撒莱的确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在亚伯兰跟撒莱的关系中，他们的第一关系是夫妻关系，第二关系才是兄弟姐妹关系。也就是亚伯兰虽然说的是半边实话，其实就是谎言，就是谎言哈。所以呢，上帝就用法老做他手中的工具来成就他自己的应许哈。所以上帝呢，就让法老当众羞辱亚伯兰。怎么当众哈？你看哈，法老从17节开始看，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莱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我们不知道法老怎么知道，有可能是他找的他那些交鬼的、拜偶像的那些术士来，然后大家一算卦、一推算是这样的。总之，从法老想到是亚伯兰这样做害他了，一定有很多人知道了。而且首先记住，亚伯兰来的时候，我们上次已讲到了，他虽然他只是一个妻子一个侄子，但是他的家谱很多呀，是不是？所以他的家谱突然间发现这个主母怎么一下就当了王妃了，这是一个公众事件啊。 OK， 然后王妃就招进宫了，然后这个法老就已经娶了他做妻子了，看见没有？而且现在 方老家出事了，所以方老大概找人一算，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推算哈。因为我们从出埃及记看，埃及人他是会找这些交鬼的，也算有的，也是有一些灵验的哈。所以呢你看法老就招亚伯兰来，招亚伯兰来怎么招？肯定是要他的手下的官员去招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多少人知道，大家都知道了，知道亚伯兰，你看亚伯兰在埃及做了多坏的见证啊。然后法老就当众就训斥这个亚伯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儿？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妻子的？从法老的这个问话就可以看见，亚伯兰是没有道理的，是不是？是他做错了，是不是？所以呢，然后这个法老就说，现在你妻子在这儿，你把他带走吧。然后还派人把他们押送出境，多丢人啊，是不是？所以现读到这儿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撒拉一直不孕？如果撒拉孕了，那亚伯兰他一软弱，那撒拉不知道生的是谁的孩子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在等上帝啊，哎呀，亚伯兰等上帝等到100岁，上帝才让他生孩子。谁等谁呀？上帝在等亚伯兰呐，等他能够在上帝面前艰辛跟随上帝，不要再胆怯，不要再打自己的小算盘，不要再把妻子送人了，才让妻子怀孕。如果妻子早很能怀孕，如果一睡一觉就怀孕的话，我的天，那撒拉不知道生了多少男人的孩子了，是不是？所以看见没有，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太现实了？包括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为什么上帝让我们有艰难生不了孩子，都是有他的原因的，只不过我们一下找不着。所以这就为什么每次遇到困境的时候，不要跟上帝说，哎呀，为什么不给我孩子，要反过来祷告。怎么样祷告？主啊，求你让我知道你到底是要我怎么准备我自己。 OK， 还有是一些人很大年纪了找不着对象，然后总说，哎呀，上帝怎么样给我给个对象啊。你来问我们，我们一般都说，你现在既然单身，好好的珍惜你的单身时间，准备自己吧。如果你以后想做个母亲，那就现在学习怎么做母亲了，是不是？说不定以后上帝给你的一个丈夫，说不定那个丈夫已经有孩子了，你直接做人家的继母，那你就更要学习怎么做母亲了，是不是？所以看见没有，上帝可以用任何人，包括法老 OK 成就他的旨意。因为你想过没有，因为这个如果亚伯兰他就不吭声了，上帝也不动手击打这个法老和他的法老和他的全家，然后这个撒拉就继续做这个王妃了，然后亚伯兰也走离开不了了，就一直就住在埃及了。这个撒拉可能永远不会生孩子，或者生了孩子就是法老的孩子了，然后这个亚伯兰就一直做国舅爷了，罗德就一直做这个皇亲国戚了。你说这上帝的旨意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上帝都可以借用法老来当众训斥这个亚伯兰，然后把他赶出去，押送出境。你看20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送走什么？赶紧滚离开埃及，我们国家不欢迎你，押送出境，多羞辱啊。OK， 好，现在我们来看亚伯兰他的胆怯哈，胆小，待会儿我们会分析他为什么会胆小啊，以及他的后果。你看见没有？因为亚伯兰，因为他贪生怕死哈，忘记了或者不知道上帝的信实和上帝的能力哈，就用自己的办法来对付困境，不尽丈夫的职责，撒谎自保，陷妻子于不洁。OK， 不过呢，亚伯兰呢还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值得夸奖的嘛。什么夸奖呢？就至少他没有打道回府，没有说，哎呀，我们这个两河流域还是很好的，不会有饥荒，我还是回去算了吧。没有哈，至少没有找了个近一点的，因为他当时在迦南地的南地，走到埃及很近哈，所以找个近一点的。所以而且进埃及的时候，那时候他也是打算暂时居住，他并没有说要把他的妻子献给法老，只不过是说他自保，没有想那么多后果，结果就成了这个样子哈。但是上帝会用任何人任何事儿，不管你认不认识上帝，但上帝认识你，都会用 任何人任何事来成就他的这个信实哈，成就他的这个应许哈。好，我们来看这个胆怯哈。啊，胆怯啊，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圣经中描述的人的第一个最多的负面的情绪就是胆怯，就是惧怕，就是恐惧。你可以用不同的词儿，但总之是同一个意思。圣经中人最多最多的情绪就是害怕、恐惧、懦弱或者是胆小的。你看我们你现在疫情问的问题是不是都是因为胆小怕死，是不是？然后打仗问的所有的问题是不是也是因为胆小？ OK， 胆怯啊，在以前我讲过，在启示录21:8说下地狱人的这个特点哈，第一就是胆怯，第二是不信，然后才再跟着才是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哈。胆怯就会造成不信，胆怯跟不信总是行在一起的哈。所以胆怯就是怕人、怕环境啊。圣经说的很清楚，惧怕人是网络，是陷阱。当我们怕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不忠、不守信用。OK， 言而无信，然后只顾自己。你胆怯，人就会自我中心啊，然后呢，下一步就会做一些可憎的事儿啊。每个人做的可憎的事儿不一样哈，但是总之就会导致可憎的事儿，所以这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胆怯就会导致不信，不信就会导致可憎的，就会导致可恶的、可憎的哈。这个圣经在多处都有这样讲哈。我们看一段圣经哈，看一段圣经，记得那个耶稣在船上啊，那个风和海翻腾啊，很吓人的，船也在那动哈。然后那门徒们大喊小叫的，是不是？耶稣说什么？马太福音8:26，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看见没有？胆怯跟小信都是连在一起的。OK， 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于是起来吃着风与海。风与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好，我们来看亚伯兰他的胆怯造成的后果。因为他胆怯，他就不信，不信他就开始做可憎的事儿，也就是他撒谎。他一撒谎，结果他的妻子就被送到皇宫去做王妃了，而且是个公开的事件，是个非常羞辱的事件。虽然亚伯兰做了国舅爷，挪德也做了皇亲国戚，都发因此发了大财，但是你觉得亚伯兰的良心平安吗？他想这样发财吗？你读到后面你会发现，亚伯兰他其实一点不爱财的。读到我们读创世纪，读到后来会发现他不爱财，所以对他来讲，这些财是他用他妻子的这个纯洁换来的。他想，你说他难受吧？你说他良心平安吗？你再想想他的妻子撒来怎么看待亚伯兰的胆怯，是不是想着这个丈夫挺恶心的，是不是？这不是我们上一次已经分享了，撒来的信仰是他单单的仰赖上帝，他并不是看着亚伯兰的信仰的。这就为什么他能够继续跟这个亚伯兰过生活了，因为他是仰赖上帝的啊。所以这就为什么撒来一直很安静、很温柔，面对这所有的事儿，他很安静的啊。但是你想想，法老和埃及的众官员怎么看待亚伯兰？所以这就为什么亚伯兰在埃及也不敢见谈，也不敢谈他的信仰。为什么？实在是太羞辱了，那羞辱上帝的名了，是不是？而且你再看看亚伯兰，他还有那么上百个的家谱啊，都是他从这个乌尔，从这个哈兰。从那个巴丹亚南两河流域一路带来的这些家谱，这些家谱跟着他刚才在这个在那前不久是在这个在这个事件公共平台，然后还在这个伯特利建国坛公开敬拜上帝，在那些外邦人面前敬拜上帝，现在突然到这儿来，信仰也不谈了，然后这个妻子就献给这个法老做了王妃了，你说这多丢人啊。然后你现在想想挪德，下次我们会讲挪德的信仰。你说挪德和挪德的家谱怎么看待亚伯兰？这个就造成了下一次的公开课39课我们要讲的挪德跟亚伯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OK， 所以你想想，亚伯兰可是罗德的信仰带路人啊，所以罗德跟着他的叔叔，他们俩的年纪其实相差不是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那之前的公开课我们已经讲了，亚伯兰跟罗德的爸爸是亚伯兰的哥哥，他跟亚伯兰比亚伯兰大差不多60岁呢，也就是亚伯兰跟罗德的年纪差不多，但是亚伯兰的辈分高啊，他是叔叔啊，他是有权柄的，而且是上帝直接呼召他，是他跟随，他是个跟随上帝的人。罗德就一直跟着他的叔叔，他是亚伯兰是罗德的信仰带路人。OK， 信仰带路人，所以他就跟着他的叔叔从乌尔跟到哈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就是哈兰，就是亚伯兰的哥哥罗德的父亲死了以后，罗德就跟着他的叔叔和他的爷爷，就一直从乌尔就跟到哈兰，然后再跟着他的叔叔又到了迦南的世界，然后又到了迦南的伯特利和爱，然后又到了迦南的南地，然后又到了埃及。他一直很仰慕他的叔叔跟上帝的关系。哪晓得到这儿来，看见他叔叔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居然把自己的老婆都献给法老，还撒谎。他不是信上帝的吗？所以我们想一下，如果你看见一位上帝重用的属灵伟人软弱跌倒，而且犯非常低级的罪，你看亚伯兰这就是非常低级很公开羞辱的罪啊，而且犯被非基督徒都鄙夷的罪，你看这亚伯兰犯的这个罪连法老都鄙视他，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反应？尤其是当这位属灵的伟人是你的信仰带路人的时候，请大家思想哈，这个我们下一堂课会讲的。 OK， 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直接牵涉到我们很多人哈。这也是为什么哈，我们有一些这个属灵的伟人坚硬哈，像远志明，在几年前还在哈，借着出门讲道之便啊，私下约年轻的基督徒姊妹去信诱别人，去搂人家抱人家，非常恶心哈。到现在没有认罪悔改，现在只承认他婚前哈跟去信主之前跟柴林有这样的事儿。根本不承认他借着出去讲道之便，在酒店里面邀请那些年轻的基督徒姊妹哈。所以远志明因为他不认罪了哈，亚伯兰我会讲，下次我就会讲到他会认罪悔改的啊。远志明从来没有认罪悔改，所以我怀疑他是不是真基督徒啊。我跟你讲，这个牧者基督徒领袖下地狱的多得很，如果你好好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什么，耶稣有那些人说，哎呀，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医病吗？耶稣说什么，说你滚开，我根本就不认识。也就是说这些基督徒领袖根本就没有得救啊，因为你看不见他得救的果子，也就是他不认罪悔改。这些犯的是非常连非基督徒都鄙夷的罪哈。你看那个非基督徒那个电影明星叫什么，叫陈冠希，他是个非基督徒，他又年轻又漂亮，那搞几个女孩算什么，是不是非基督徒啊，人家都被弄得羞辱的很多年都没有人看他演的戏哈。你说我们对基督徒领袖是不是要更加要监督他哈。所以呢，你看见亚伯兰他是的犯罪了，但是你看上帝用法老哈，他在多大的平台犯罪，上帝就用在多大的平台上就是指证他管教他。亚伯兰其实在埃及这段时间是真的是被羞辱，最后算什么，被押送出境哈。好，法老在法老训斥亚伯兰的时候，我们记住哈，我们其实上帝很多时候会用外邦人来训斥我们基督徒的哈，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有敏感的心哈。我这个案例我就不读了，我没时间了哈，我只是说一下，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去工作哈，因为我想着啊，我以后我的未来是在天堂哈，所以我工作的时候不尽心不好好努力，所以有时候这个非基督徒的老板看着我们有的基督徒员工会很讨厌他。啊，觉得他做事他不卖力啊，尤其是有的人他居然在他上班的时间传福音啊，你可以传福音，但记住你上班的时候你就要在工作场合做你工作好好的工作，那就是你的见证啊。你只有赢得了你的赢得了他人的信赖，你有美好的见证了， 上帝在你工作场合给你机会，你才能传福音哈。你不能用你的上班时间不好好工作去传福音。OK， 好好，现在我们来分析哈，第五个就是人为什么会恐惧，如何战胜恐惧哈。我们就是创世纪，你看创世纪这两段哈，四到九节的亚伯兰跟那个十到二十节的亚伯兰，这是亚伯兰简直判若两人呐，是不是？前面那一段四到九节，你看亚伯兰遵循主命，马上行动，不顾客观困难。我们上一课讲的哈，刚强壮胆，带着妻子、侄子、众家仆，一路从哈兰跋涉到迦南地，且穿越了整个迦南地，而且在异教背景的公开场合，烛坛见证自己的信仰。你看他多么有勇气啊，是不是？怎么突然到了这个十节到二十节，他一下了埃及，怎么亚伯兰就变得这么胆怯、贪生怕死、不负责任、不保护妻子、不讲原则，结果被外邦人公开的训斥和羞辱，这两个反差怎么这么大呢？是不是？这是不是刚才有人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呢？为什么？很简单啊，我在讲分析亚伯兰之前，我特别讲一下我们在群里经常看见的问题哈。现在哈，心理学哈，如果你想你要心理学给你贴标签哈，所有的这个情绪，所有的罪，心理学都可以给你贴个标签。我几个月前专门查了美国心理学这个贴标签的手册哈，我跟他说叫贴标签手册，是官方的这个哈，有200多个标签，你想什么标签给你贴个什么标签。 OK， 心理学标签我跟你讲哈，都是没有生物指标的。什么叫生物指标？比方说我血糖有问题哈，那我就吃了饭2个小时，或者在我起床进食10个小时以后，我就用血糖仪测一下我的指头，测一下我的血，看我的血液里面的葡萄糖的含量是多高哈。这个血液里面的葡萄糖是可以测的，这就是生物指标、生物标记物。但是所有的心理学的这些玩意儿都没有生物标记物的，都只是一种主观的感觉。OK， 所以你要去我是常说哈，现在不管是中国是美国，世界各地制造很多心理医生，这些心理医生他要养生啊，他要赚钱呢，他要发工资啊，他靠什么？就靠给你发贴标签，跟你贴了标签，你去看他，他再给你吃点药，他就可以养生了嘛，是不是？所以你在帮助他，你在提供他的生活费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恐惧症是什么，英文就叫 phobia， 它有各种各样的 phobia， 各种各样的恐惧症哈。我是用的这霍普金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这个大学是美国医学界非常有名的哈，但是呢你去查其他的美国有名的其他的官方网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定义都是一样的哈。什么叫恐惧症？恐惧症是一种，我读一下你听哈，是一种无法控制的非理性的持久的对某物、某种情况或某活动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是压倒性的。压倒性是什么？就是你惊慌失措，你心跳加速，全身打哆嗦。OK， 但是这个心跳和这个全身打哆嗦，这看起来好像是生物标记物，但是它是你的感觉造成的。OK， 就像OK， 就像那个鹿一样的，正常情况下，那个鹿死了，它身上有些激素是很少的，但是如果你打猎，你拼命的追一个鹿，你把它打死了，那个肉是很难吃的。为什么？因为它惊慌，它身上的那种激素就增加了，所以它的身上的那种激素的增加是他的情绪造成的。但是我们很多人会反过来说，是说因为他的激素增加了，所以他才会有那种情绪哈。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科学证明到底谁在先谁在后，到底是物质在先还是感觉在先。但是我们人都知道，感觉是会造成人的生理反应的，就像我一害怕，我一惊慌，我就会心跳加速，是不是？我从小长大的邻居，我有个邻居哈，他我从小的时候他已经很大年纪了哈。我的母亲告诉我，他大概在50年代的时候，有一天他是个书呆子，坐在家门口读书，突然间人家 打枪，一枪从他的耳朵旁边打过去，把他吓得就成了神经病，吓得全身打哆嗦，你看见没有？所以感觉也能造成这个人物质身体的一些急速的反应，造成人的惊慌哈，犯惊中举，也就是犯惊太激动了，然后就一下子就疯了嘛。但是后来他的岳父来铲他一嘴巴，也是他害怕吓一跳，然后又好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情绪会造成人物质的身体的一些变化的。OK， 好，恐惧症呢？好，继续读哈。恐惧症呢，就是恐惧症是一种无法控制的非理性的持久的对某种情况或活动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是压倒性的，以致一个人可能不惜一些代价来避免这种恐惧的来源。有一种恐惧反应可能是惊慌发作，惊慌发作就是一下太恐惧了，就跟我刚才给你讲的那几个例子一样哈。然后突发性的强烈的恐惧持续15分钟，它发生在没有真正危险的时候，就是说它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就是在你的想象中 ，OK， 有很多种。我在我们群里面哈、啊，在我们有差不多有十个有抑郁啊、双向啊、神经分裂、啊，反正跟精神方面有关的辅导群哈、啊，我们叫德胜群。我们在群里面我们会看见有人有洁癖，洁癖其实也是一种恐惧症哈、啊。为什么？因为你不停的洗，你不洗的话你就害怕得什么病了、啊。等等，它是也是一种恐惧症哈、啊，社交恐惧症、死亡恐惧症，还有的人是衰老恐惧症，怕自己的皮肤变老了，什么样的恐惧症都有哈。好，总之恐惧症的特点是没有生物标记物，我已经说了 ，OK， 而且呢，它只是一种主观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太强烈的时候，会导致不时的生理反应 ，OK。好，所以我们要开始我们要自我诊断啊，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而且我跟你讲了，你上网都可以把这些标签自己跟自己贴几个，如果你想贴标签的话，但是贴标签是为自己的问题找借口，阻碍你回到上帝面前。所以当我们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知道圣经中有人的描述的，有人的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恐惧这种负面情绪在圣经中讲的最多，上帝也告诉我们怎么分析以及怎么管理哈，所以我们要分析哈，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分析亚伯兰他为什么恐惧 ，OK， 怎么样克服恐惧哈。好，我们来分析一下亚伯兰哈，你看，我们来重新再看这个创世纪12章，然后从10节开始读哈，一直读到14节哈，13节哈，好。创世纪10章10到13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你从这段话你可以看见，亚伯兰这个时候他认为什么？他认为他的生命在谁的手中？在法老的手中，是不是？他认为他的生命跟他的妻子息息相关，是不是？这个时候上帝在他的心目中吗？没有。这个时候他相信上帝掌管他的生命吗？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亚伯兰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时候他的世界观偏斜了。所以你想过没有？那之前他为什么风风火火带着他的带着他的家人跑那么远，那原途也是韩的后代呀，也是这个迦南人呐、啊。而且圣经后来说得很清楚啊，迦南人都是人高马大的呀，有的人迦南人都长到3米高啊。亚伯兰那个时候都没害怕呀，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上帝，他紧紧的抓住上帝的话，他觉得他的命在上帝手中，他的命在上帝的应许中。但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亚伯兰的问题是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他重新回到他原来的世界观，他认为他的命是在人的手中，是在地上的有权有势的人手中，他的命跟他的妻子息息相关。所以你看他的，因为他的错误的世界观导致他的恐惧。什么叫世界观？世界观就是世界上的万物啊，万物也包括这个灵界的，也包括上帝，就是所有的这个存在，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因果关系啊、各种各样的关系啊等等，这就叫世界观。OK， 所以 世界上有无神论世界观，我们在中国的公立学校，现在在美国的学校也是这样。这些为什么这些敌对圣经的是敌对上帝的势力拼命的要抓住你孩子的教育权，就是因为他们要给你的孩子灌输一种敌对圣经真理的世界观。他知道他只有把你的孩子灌输了世界观，他才能让你的孩子做他的奴隶，他想怎么奴役就怎么奴役，想怎么割韭菜就怎么割韭菜，关键在世界观，看见没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你一定要抓住你孩子的教育权， OK。 所以你看亚伯兰的恐惧是因为他这个时候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回到他原始的世界观，他的世界观偏斜，不符合圣经真理，因为他这个时候认为他的命是在人的手中，不在上帝的手中， OK。 好，我们继续来分析亚伯兰为什么害怕哈。他所以呢，亚伯兰这个时候他认为哈，所以他就说求你，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因为因我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得存活。所以你看见没有，亚伯兰这个时候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什么叫价值观？价值观就是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我虽然这是潜意识的，对很多人是个潜意识的一种操作，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每时每刻我都在评估世界，我在把世界上的事儿，在把我能接触到的事儿，把我能得到的事儿，我在做价值评估，然后再排列顺序。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呢，都会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用在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身上，然后我们最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它有可能失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最恐惧最忧虑，我们就会患得患失，是不是？所以我们之所以有恐惧有忧虑，其实说穿了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 OK。 价值观直接受这个世界观的影响， OK。 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亚伯兰这个时候他认为法老是最厉害的，比上帝还厉害，法老直接掌握他的生命，是不是？而且他现在就认为他的生命，保护他肉体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了，他保护的肉体的生命比保护他的老婆更加重要，比保护他老婆的这个纯洁更加重要，其他的什么都可以不管了，名声现在也不管了，上帝已经在他的脑后，他也不想上帝了。所以你看见没有，错误的世界观导致恐惧，错误的价值观导致恐惧， OK。好，所以我们现在看见没有，这就为什么亚伯兰在创世纪十二章四到九节跟他在二十章那在十到二十节判若两人。在那之前是因为亚伯兰他的注目，也就是他的注意力全部在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刚才给了他一个呼召啊，那就是上帝的话语。我们现在上帝的话语都在圣经当中， OK。 亚伯兰当时没有我们现在有福气啊，他当时没有圣经啊，那只有上帝跟他说的直接的话。所以当时他前面十二章四到九节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就是上帝的话，我得赶紧去完成上帝的话， OK。 然后他所以呢，他的注目在上帝的话，他的世界观价值观是被上帝的话修牵引的，所以呢他就严格的就按着这个做了， OK。 所以呢他的勇敢，亚伯兰在十二章四到九节，他的勇敢是他信心，就是他相信上帝的话，他注目上帝的话的果效。等到埃及去的那段时间，也就是说他就开始他的心开始偏离了，他没有那么注目上帝的话了，然后他就忘记上帝的话了，然后他的世界观又回到他以前的世界观了，他的价值观又回到他以前的价值观了。其实在埃及时候的亚伯兰才是他的本来面目， OK。 才是他本来他没有跟随上帝的时候他的罪人本来的面目， OK。 而在他十二章四到九节，他从哈兰一直走到迦南地的这个南地，这一段路程是他完完全全的信靠上帝的话语，抓住上帝的话语产生的果效，明白吗？明白了吗？所以这就为什么你说你怎么样才能不惧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的，你要改变你的注目，要把你的注目放在上帝的话语上，放在上帝的应许上。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快讲哈。 我们建一个例子啊，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14章24到32节哈、啊，我省略了一些，因为时间问题啊。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好，下面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所以看见没有，这是不是很像亚伯拉罕的这个他的这个勇敢和这个胆怯的这个原因呢？非常像啊，这是对应的嘛，是不是？刚开始彼得为什么能够在水面上走啊？他刚开始就像耶稣一样啊，可以在水面上走。为什么？因为刚开始那小段时间，是他紧紧的，他注目在耶稣和耶稣的话上面，看见没有？所以他就能够勇敢的在水面上走。好，但是呢，当他的注目开始转移到环境的时候，然后他因为他看着环境，说：“哟，风这么大，他就害怕。”害怕，他就小心了。小心的结果是什么？就胆怯了吗？是不是就开始下沉了？所以看见没有？要克服恐惧怎么办？转移我们的注目，把注目从自己、从环境、从人身上挪开，要放在上帝身上。上帝为什么不会改变我们的处境？为什么？改变我们的处境了，我们就人的属灵的品格就永远不需要改。就是因为上帝不改变我们的处境，所以我们的属灵的品格、我们的注目、我们的心才需要改。OK， 所以记住，我们很多辅导群里面很多人来问问题啊，都是哎，我的丈夫这样不好，我的丈夫那样不好，我的孩子这样不好，我的孩子那样不好。他以为我有什么灵丹妙药，往他的丈夫身上一贴，今天晚上就解决问题了，他丈夫就变了，没门儿，没门儿，你明白吗？上帝都不会这样做。上帝是要借着我们的周遭的环境来改变我们 ，OK， 改变我们。我们的丈夫可能不会改变，我们的孩子也可能不会改变，我们的婆婆也可能不会改变，我们的工作环境也可能不会改变。但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注目，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心必须改变。改变了以后，感觉，记住，感觉只是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注目的副产品。OK， 当我们的注目改变了以后，感觉可能不会一时半会儿改变，但是慢慢的在不经意当中，在不知不觉当中，感觉就改变了。OK， 好，如何战胜恐惧哈？好，我希望我把这个完了就完了哈。好，我们来读一段读一段圣经哈。我们看诗篇56篇。诗篇56篇，同理哈，我还是省略了一些，保证时间来不及哈，我读哈。诗篇56篇1到11节，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好，大卫的祷告，大卫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称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我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好，当我惧怕的时候怎么办？圣经说什么？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依靠神。就这么一小段圣经出现了 N 次，多次我要依靠神。依靠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要把我的注目放在上帝的身上，我不要那么自我中心。你说我怎么把我的注目放在上帝身上？你就读圣经。你说我读圣经我还是很恐惧，那就一直读，一直读到你安静下来为止。可能这个要读10天半个月，那就这样读吧，一害怕就起来读。我读博士期间生了2个儿子，我跟我丈夫同时读博士。我读博士前3天生了老大，3年级生了老二，没有人跟我帮忙，而且我在学业中遇到很大的难处，所以我曾经恐惧到一个地步， 我每天我本来就严重失眠，你们看过我的见证你知道，所以呢我后来因为我还弄两个儿子，我都累得要死啊。我是学化学的，学化学什么，你要做实验，做实验挺累的 OK。 我白天我还做了3年的助教，做助教干什么，我教有机化学的实验和这个带小课，很累很累，我自己还做实验 OK。 所以每天累得精疲力尽，所以呢我是上床，我是失眠，我以前都睡不着觉，我50多岁了，从5岁开始到现在差不多50年了睡不着觉。但是我人生差不多有10年，就是我3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因为我每天我自己弄我的孩子，所以我每天累得精疲力尽，我那个时候入眠总体来讲还可以哈。但是呢你想我的压力太大哈，所以呢我经常都是一躺在床上太累了马上睡着了，1个小时以后就醒了。你知道我醒来以后怎么着，我就恐惧啊，因为我就想着我的实验，人家我的同学们人家都没有孩子，人家我那时候还信主，我每天还读8章圣经，8到12章圣经，我还要去服侍。我就想我都累死了呀，我这实验做不完怎么办呢，我还在做助教，我这怎么办呢。然后我晚上就焦虑的睡不着觉，害怕呀，怎么办，睡不着觉就起来读圣经祷告，读圣经祷告，有时候实在睡不着就一晚上不睡了，就这样就操练依靠什么。所以那些年我的圣经背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你不背圣经你就安静不下来，我就是这样，就是侧重点不是在自己的感觉，而是侧重点是在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OK。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呢，研读神的话，你看这一段圣经讲了3次说我要赞美神的话，你不读神的话你怎么赞美他的话，你读了以后他的话很甘甜，滋润你的心，安慰你的心，给你有鼓励，你才赞美他的话呀，是不是。所以赞美神的话的前提是你要研读他的话，默想他的话，思想他的话，然后你才能赞美他的话呀，是不是。你看见没有，然后呢诗人大卫又这样说哈，你看大卫就是恐惧的时候他就依靠上帝转移注意力，然后他还赞美上帝的话，说了3遍，也就是说重复不停的是吧。然后呢你看他还做什么，他说在4节，他说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然后11节又说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必不惧怕，这是一个选择，就是我选择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后面说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在那难过的时候，我祷告我赞美上帝以后，然后我计算一下，这些人他想害我非常可怕，但是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是不是。我既然是基督徒，上帝爱我，他对我有应许，那最坏的可能性能不能接纳呢，那能接了那就接了，那就没关系了，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说我经常计算最坏的可能性，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死，而且是惨死，把你的眼睛弄瞎了，做很可怕的事。所以我每次我就说，主啊，如果你要我惨死那就惨死吧，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死亡比耶稣钉十字架更惨更羞辱。我们现在耶稣钉十字架，我们经常画他的像，跟他身上挂一块白布，那是美化，其实耶稣是一丝不挂的。圣经说的很清楚，外衣是他们把它撕成几片分了，内衣是粘揪，也就是说他的外衣和里衣内衣都分了。耶稣一丝不挂，挂在人口众多的大马路上，来回的人都看见，所以他痛苦又羞辱。所以你就想想，耶稣都受了，他没罪他都受了，那我什么不能接受呢。所以看见没有，所以当你恐惧的时候转移注意力，好我说一下，转移注意力，读神的话，一直读出甘甜来赞美神的话，再就是计算最坏的可能性，想想人家能到底能把我怎么着，这个最坏的可能性我都能接受又怎么着。如果你把这想通了你就不害怕了。我就是这样，我以前有非常多的恐惧，我怕这怕那，怕一大堆东西，我跟你讲我如果说出来你都会笑话我，我就是这样操练，我后来什么都不怕了 OK。 好，总结我就不总结了哈，没时间总结了。好了，问题哈，